当事人如何分辨？积极的考虑。末观对象是一天主，他的计划，基督君王，基督的智慧。二自我，以求自我更配合天主，从不正的情绪净化它，使来自天主的光能正确的经过它，而照耀其所面对的问题。这是祈祷的成分，不只是分辨开始应具有的，而且这是整个分辨的气氛，就是把自己重新放在整个信仰奥体前面，是对天主的开放。思考，这是利用理智具体的观察、经验、请教，其标准为天主和教会的诫命、司铎圣召、掌上的指示。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，先研究一些道理，如服从、团体生活、祈祷等，详细看不同的方案和要达到的目标有哪些，这决定与哪些价值有关，然后针对各个方案寻找其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，并积极去找更多信息，以便做检讨，查看天主的征兆。可以把理由的重要性以数码表达出来，并常注意个人偏见、需求的影响。感觉、情绪反应，包括在默观和思考的活动中，注意自己在面对天主、自我和各种方案时的感觉。这感觉有时是和谐的，有时是矛盾、紧张的。有两个步骤。第一，察觉这些情绪，并认出它们的性质。第二，天主的推动有力量，要人付出一切，但天主也接受人的限度，不做他无法达到的要求。为此，天主的旨意主要是在真实的我方面，天主的旨意与人格的真实发展是不冲突的。若我考虑的方案为我带来平安、喜乐、信心、勇气，很可能就表示这方法和真实的我是一致的，反之则不一致。但是要看得更仔细，所谓的平安、喜乐、勇气、信心，应该先存在于基本抉择的平面上。一般来说，越是接近天主，越是可以依靠这些光。另外，在时间内，我们会发现情绪上的变化，显示出内心的许多因素和心理上的一些因素，有些个性需要更小心。判断，在做最后决定前，再看全部的方案，可能有新因素出现，并详细设计要做的方案及可能发生问题的补救办法。最后的决定还可能有错的，不过意志一定是正直的。肯定，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和执行之前求一个肯定，这肯定可能来自另一个人，如神师、掌上，也可能是在自己的祈祷中把分辨的结果放在天主前，这需要用相当久的时间。 B 教区或大修院做圣召辨别的原则。一，看内在的圣召，意识内主观的吸引，如何想修道，动机正确纯正与否是吸引的基础，也是持续在修院的条件。大体说，正确动机是：一、有信仰的理由；二、有使徒的意识；三、被人服务的；四、属社会正义幅度。得到动机的方式：一、多问，假设有很多动机；二、写出圣召历史；三、圣召动机测验。看外在的圣召，意识外的，环境、能力、潜意识等。理论基础， 天主召教人之前已准备一些条件，在该人身上至少有这些潜能，包括 A 环境、家庭、朋友、工作场所等对其圣召的支持或阻碍， B 能力范围，对信仰圣召有否了解，信仰生活质量，身体是否健康，此项可由医生鉴定，智力学历的基本数据，建议智力在90以上，但不是一项就决定，也要看其阅读能力、主持会议、处理事件能力等判定。心理是否健康，主要的需求是否与圣召价值有冲突，真正动机与描述动机差多少，当事人对自己了解多少，若有不清楚或怀疑时，要按以下步骤谨慎处理。圣召心理能力鉴别。一，必须要有信仰的价值观，不只是一种社会性价值观，如为人群服务，并且要有超性的生活，就是在当事人生活中有天主的临在，这是其圣召的根。若发现没有这一点，将来也不易发展出来。二，若有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，并且会影响他人的，就要谨慎处理。例如，精神病患、有行动的同性恋者、妄想症者、躁症者或完全依赖型的人格，另一方面会严重影响自己的，如忧郁、精神分裂症者、边缘型人格等，对其圣召是要给特殊的问号的。当有怀疑时，例如边缘型人格，首先要问当事人做心理治疗是否适合呢？可行性如何呢？若可行，则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、价值观。肯定信仰价值观，并且当事人确信这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也做过许多努力，虽然尚未完全活出来也可。二、友谊情形。需要有恒久友谊能力的证据，这是圣召的基础，也是治疗疏离感的希望。三、自我强度。在过去经验中，面对重大挫折的处理能力。四、足够丰富的情感。不总是在生气，或总是忧虑，或总是渴求情爱。五、思考较清晰。尤其有关于个人的处境和感觉，当事人有学习的能力，不过于抽象夸大。六、有人味的，有意愿要改善。七、与辅导建立积极关系。最后的诊断和预测效果的测验，这是心理治疗的真正课题。有些治疗后转变的比预期的好，可能是经过长期和艰难的努力。陶成时期，当一个人做了自由决定，且经过教区当局的鉴定而入了大修院之后，圣召的陶成还应该注意三种因素。一、圣召价值的深度了解和内在化。二、培养圣召价值所应该产生之种种具体生活习惯和态度，如祈祷生活、贞洁和独身生活、团体生活和使徒生活。三、消除来自潜意识或潜意识而与圣召生活互相矛盾的心理需求，同时注意人格的继续正常发展。为此，分辨天主的旨意并不因进入大修院而终止，院方每年都要做圣召鉴定，并且在重大阶段，如读神学前，更要谨慎行之。修士个人也应该每天更深入地做分辨的功夫。修士的努力。醒察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每天更深入地做分辨的能力。 但常常被忽略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有两点。一是忙碌了一天，醒茶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。一是年轻人大多数认为性之所至才是人生，而醒茶生活和性之所至的生活相去甚远。其实从我们的意识和经验中留意出来的即性有两种，一是好的，属于天主的，一是坏的，不属于天主的。我们每人都会遇到这两种即性的推动，因此一个愿意真正全心爱天主的人所面对的挑战，不只是让自己受到即性的推动，而且能够从不同即性的推动中分辨出哪些是来自天主的，并且在生活中实际表达出来。我们这样做就是让真正属神的即性推动在每天的生活中发挥作用，但在这之前必须先学习感悟到这种属神的推动，醒察能力在此就有它重要的角色了。醒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意识，而不局限于良心。换句话说，主要的关注点不是行为的伦理善恶，而是注意主怎样在我的情感意识中感召我、推动我。醒察是一项日日新的功夫，每日重新唤醒自己的修道身份。我这个血肉之躯为天主所爱，在他的邀请下进入他的爱情世界。我必须先将自己投入基督，抓住自己的身份，才能面对天父做真正的醒察。我要按照自己所体认的思夺神恩，效法基督，做一个贫穷贞洁和服从的人。反攻内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祈祷，与个人平时持续不断的静观默祷是相关联的。不在静观中触摸父在基督内的形式，每日的醒察就显得空虚。然而缺乏醒察的静观默祷也会和实际生活脱节，使现实生活中毫无与主共游的气氛。醒察使我们把对天主的光照带入日常起居，它是我们随时找到天主的重要方法之一。醒察要发生作用，一定是定时定量。一是注意内容，基督徒自我领悟的五个层次整体作用。五个层次：一、恳求神光，静下来祈求圣神降临，相信基督的临在，意识入信仰气氛中。二、且思且谢，大略思想一天生活，从不同角度看，激发感谢之情。三、考察内心变化，我们要整理明辨的就是内心的感情绪的冲动，然后才能认清天主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呼唤。四、伤痛和悔悟，此时悔悟是一种信仰领悟，我们一天天明白天父真的要我们全心委顺于他的爱。五、再接再厉，培育人领导态度。负责培育的人在领导修士时，可注意四种领导态度：一、真实关心；二、对生活所发生之事给予意义解释；三、不必太重视行政，可是也不能太过忽视；四、在领导时得适度的刺激情感。成熟与否的考验，为培养成熟的圣招，安排考验也很重要。有良好的效果考验应是：一、很实际，使修士可看到真正的目的；二、很适当，不太难，也不是太容易，而且配合每一位受培训者的实现；三、受考验者需要掌上和团体的积极支持。当负责培育的人发现修士有不实的态度，应用理智的分析和福音的价值观帮助他了解问题，同时适度地提出修士的奉献精神， 可是不用任何压力或威胁。如果几次的谈话和鼓励无效，修饰可能来自潜意识的困难，最好请他找有心理学专长的辅导帮助他。终身奉献及见证的生活。个人的福音光照下，环境因素及思考后决定，并且没有心理、生理、环境上的阻碍。个人有深度自由，有正确的意向，修道动机合乎圣招客观的意义，有爱真理的情感、意志的倾向，被基督吸引。经修院认可，教会官方的招教，终身奉献成为司铎，一位只有基督的使命，并整个的人与基督结合为一，投入天主子民中。结论，在一些推广圣招资料中，有关圣职圣事司铎的说明都提到耶稣与司铎的关系，例如司铎继承了基督圣母之职，耶稣为人讲道，司铎也向世人宣传福音，司铎代表基督，享有基督的神圣职权等。但一提到什么是教区司铎，竟然有写道，这要去问主教才知道，因为教区司铎是主教祝圣的，就再也写不出其他的了，好像司铎加上了教区两字就变了质似的。另外在青年教友中，有人想做神父找来这里，一听是教区的，嗷的一声就再见了。以上现象是对司铎圣招认识的不足和曲解，按本文所提的分辨天主旨意方法中，缺乏知识或有偏见都影响分辨的正确性。为改善台湾区目前这种现象，在我们长期的准备部分应多下功夫才是。在主日弥撒中常可听到关心教会的信友祈求神父有圣德，这些天主子民的渴望正是教区司铎培育者应痛下心来反省，不应再是培养一些能尽职务的司铎，而是天天深入地分辨天主旨意，在基督内按照自己所体认的司铎神恩效法基督，做一个贫穷、贞洁和服从的人。